好，请我们打开圣经啊，在帖撒罗迦前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一到十三节。弟兄们，你们都知道，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白费功夫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虽然受了苦，又被凌辱，可是靠着我们的神，在强烈的反对之下，仍然放胆向你们诉说神的福音。这是你们知道的。我们的福音不是错谬的，不是污秽的，也没有毁杀。相反地，神既然考验过我们，把福音委托给我们，我们就传讲，不像是讨人欢心的，而是讨那察验我们心思的神的喜悦。我们从来不说奉承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神可以作证，我们并没有借故起贪心，也没有向你们或别人求取人的荣誉。我们身为基督使徒的，虽然有权利受人尊敬，但我们在你们中间却是谦和的，就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这样疼爱你们，不但乐意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乐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所爱的。弟兄们，你们应该记得我们的辛苦和劳碌，我们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的时候，怎样昼夜做工，免得你们有人受累。我们对你们信的人是多么圣洁公义，无可指责，这是你们和神都可以做见证的。正如你们知道的，我们是怎样好像父亲对待儿女一样待你们个人，劝你们，鼓励你们，叮嘱你们，和你们要你们行事为人配得上那招你们进入他的国和荣耀的神。我们也为这缘故不住感谢神，因为你们接受了我们所传的神的道，不认为这是人的道，而认为这确实是神的道，这道也运行在你们信的人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能够站在这里，我们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我们知道是透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来到你面前。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我们毫未认识你的时候，你借着我们周遭许许多多的朋友，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把这个福音来传给我们。所以到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今天早上在敬拜又来聆听你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很愿意在这个时候，在普天下凡是奉你名聚会的地方，我们为着那些在传讲福音信息的，在传讲神的道的这个讲台，我们为着他们这些讲员来祷告。我们求主你自己真的开始透过你这个福音的信息，神的道，来拯救许许多多的人。我们也见到那些以不同的方式在世界各地以宣教士的身份来传福音的，或者是我们个人在这方面我们有参与这个传福音事工的，无论是世界或者是间接的，无论是少向人少欠或多欠，我们真的能够尽上你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本分，能够忠心为传福音的这个缘故，我们能够忠心的持守，像保罗一样。我们也这个时候也求你恩待赐福我们今天我们所要听的这个信息，帮助讲的跟听的都一同做到你的坏的这个激励。我们讲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那我们大家都晓得保罗是一位非常有学问很有口才的这个神学家，但是更加可贵的是他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一位宣教士，他一生热衷于拯救人的这个灵魂， 在宣教的这个事工上，他结合了不同的这个宣教的策略，将福音由中东传承到大部分的这个欧洲地区。帖撒罗尼迦的这个教会，就是保罗在他第二次的这个布道的旅程中所建立的意见的这个教会。从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保罗所写给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个信件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保罗冒着这个生命的这个危险牺牲的这个心态以及刻苦耐劳的精神所建立起来的意见的这个教会。保罗在传福音的事工上，他的这个态度是很认真的。要承诺他发现有任何的人或者是任何的事影响了或者是破坏了他所传讲的这个福音的这个事工，他就会很毫不客气的加以责备、劝导，甚至是拦阻。当这个加拉太的这个教会发生这个离弃真道的事情的时候，他在加太书那里第一章那里，他这么的告诉他们说，在加太书第一章第六节，他说，他告诉加太的这个信徒，他说，我很惊奇啊，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借着基督的恩呼召你们的那一位，去归向别的这个福音。其实那并不是另一个福音，只是有些搅扰你们的人想把基督的福音改变了。但无论是我们或是从天上来的使者，如果传给你们的和我们以前传给你们的福音不同，他就该受到咒诅。我们已经说过，现在我要再说，如果有人传给你们的和你们以前所领受的福音不同，他就该受到这个咒诅。你看，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个保罗在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他真的是很认真的，他不但热心的去传这个福音，甚至他在这个如果有人离弃正道，像这个加太的这个信徒这样，他会很毫不客气，他会很严厉的去责备、去劝导，甚至是拦阻。弟兄姐妹们，为什么保罗在传福音的这个事工上，他会如此的这个认真？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一件事，他所传的不是人的道，而是神的道。在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那里，他有很清楚的讲到说，这不是人的道，而是神的道。而且呢，在加太书那里，他还继续这么说，他说，弟兄们，我要你们知道，我所传的福音并不是照做人的意思，因为这福音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而是借助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所以保罗非常的清楚知道，他之所以在传福音的事工上之所以会那么的认真，因为他知道他所传的道不是人的道，而是神的道。更要紧的是，这是能够救人灵魂、使人得救的道。他在这个写给这个哥林多的这个教会的信徒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里，他开始讲论到有关这个耶稣的这个复活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在十五章第一节那里呢，很清楚的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当初能够遵守、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道，你们要因为这个道呢，要因受这个福音而得救。所以保罗非常的这个清楚，他所传的道并不是神的道，并不是人的道，而是神的道，而且这是能够拯救人的灵魂的一个道理。所以他在传福音的这个事工上，他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认真。弟兄姐妹们，传福音拯救人的灵魂，为主来做这个见证，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这个责任，因为这是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一个大使命。但是我们要怎样能够将这个使命 在我们的身上成为一个有效的一个负担，也是我们能够有效的去把这个福音给传开呢？关于这一点，或许我们能够从使徒保罗的身上来学习。首先，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非常成功的这个宣教师，那是因为他在传福音的这个事工上呢，他在传福音这方面他有很强的这个使命感。那这个使命感是跟他在这个大马士革路上蒙刀做使徒的经历呢有很大的这个关系。那如果你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那里，他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他告诉这个亚基伯王，他说当他从这个祭司长那里领了这个权柄跟命令要杀害基督徒的时候，他在这个大马士革的路上主耶稣亲自向他来显现，并且呼召他做这个外邦人的这个使徒，来向外邦人来传福音，使他们都归向耶稣基督。他对这个亚基伯王说，你注意在第一节他说，王啊，我不死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这个意象，现在这个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人，他们应当悔改来归向神。所以保罗告诉这个亚伯西王，他向亚伯西王做这个见证，自从他蒙了这个呼召之后，他非常清楚，他就说，他对这个亚伯西王说，我就从来没有违背这个从天上来的这个意象。保罗非常的清楚知道他自己的使命是传福音给这些外邦人，他一生都持守这个意象跟这个心智。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当中，或许我们没有每一个人都像保罗一样是有蒙到这个特别的这个经历，特别这个蒙到的经历是全时间来做这个传福音的事工，或者像我们牧师传道这样是全时间的来做主的圣工。但是我们当中有人蒙有这样的一个呼召，有特别的一个感动，好像这一次刚才这个领事的新人也讲了，这一次在这个中西部夏令会，当这个讲员在呼召的时候，就有两批的人出来，一批是在左边，一批是在右边一些呢是那天晚上有特别的感动，清楚声的呼召他们下来，他们要全时间的以后呢要成为传道人来做这个传福音的事工。但是另外一边的人呢，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他们虽然不是全时间会在全时间这方面来做这个福音的事工，但是他们很乐意的在这个传福音的事工上，无论是对传道人、宣教士，或者是这个福音的一个机构，他们愿意在背后呢，用不单是为他们祷告，也用这个金钱，在各方面呢，在背后来支持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事工。所以，不管是全时间的这个传福音事工也好，或者是在背后来支持这个传福音的事工的弟兄姐妹也好，我们都在传福音的这些事情上呢，我们要像保罗这样，我们要在传福音的这些事情上呢，我们必须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使命感。保罗之所以在传福音这方面他能够这么样的一个成功，那是因为在传福音，在领受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使命上呢，他有一个很强的这个使命感。我们在谈，或许在另一方面呢，我们至少，如果我们不是在背后，像那些有蒙着特别的这个呼召，在背后支持这些宣教这个事工的，我们或许可以像这个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叫安德烈，自从他认识了主耶稣之后呢，他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什么？他就赶快跑回去呢。去把他的这个兄弟彼得还有他的这个朋友呢，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结果我们感谢神，这个安迪呢 安提阿自从他认识了主耶稣之后，虽然他不是一个全时间做这个宣教，他甚至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口才，但是至少呢，他认识了主耶稣之后呢，他把别人，甚至把他自己的家人，就是他的兄弟彼得带到主耶稣的面前。结果啊，我们看见以后彼得成为主所重用的一个门徒。所以 who knows， 我们怎么会知道，当我们在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或许真的可能我们没有这个很有这个口才，但是我们尽力的，每个人尽上自己的本分，我们努力的去把别人带到真的面前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有一天你把一个传道人，你把一位宣教士，甚至你把一位大布道家呢带到神的这个面前。这确实帮助我们，不管是前时间的，或者是在背后支持的，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传福音的这些的这件事情上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使命感，像保罗这样。第二，保罗在传福音这方面呢，他之所以会那么的成功，那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这个事业他有这个荣耀感。一个人在社会上工作，他对本身的工作是否能够长期的持守下去，敬业乐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然而作为一个侍奉神的人，他不但要有一个敬业乐业的一个心态，他更是要对自己的侍奉呢有一份的这个荣耀感。保罗从来不轻看自己的这个职分，他对自己的职分有这个荣誉感。在这个罗马书第三第十六节，他这么说：我不以这个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我现在对人外国人说话，因为我是外族人的使徒，所以呢敬重我的这个职分。在这里所讲的，他说因为我是外族人的使徒，所以尊重我的这个职分。在英文里面这个尊重呢，实际上呢就是荣耀的这个意思。所以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我对人外邦人说这话，因为我是外邦人的这个使徒。保罗他以这个身为这个使徒，身为这个宣教士为荣，因为他认为能够以神同工呢有无上的这个光荣的这个价值。其实保罗的这份荣耀感呢是随时都要被砍头的，他其实都要付出这个生命的这个代价。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在那个时代，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为主做见证呢真的是随时都要赔上这个生命，随时都要被砍头的。我们是否以我们的身份作为一个基督徒而为荣呢？当别人或者以一个奇异的眼光来看我们，或者是以一个很讽刺的一个心态来称我们是，哎呀，你是好像是圣人啊，每个礼拜来到教会来啊做礼拜，很多事情呢，你们啊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也不可以做，甚至看我们好像很怪的人，我们是圣人。我们当别人这样看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会为了不愿意失去他们而去迎合他们？与他们妥协，去做一些我们基督徒我们所不应该做的东西呢？很多时候我们将我们的灯放在这个斗底下，而不是放在这个桌子上的。圣经说灯不要放在斗底下，要放在这个桌子上，这样就可以照亮其他的人了。第三方面，保罗之所以会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宣教士，那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工作有这个责任感。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六十七节这么说，他说我传福音原是没有可夸的，因为我不能不传，如果不传福音啊，我就有祸了。如果我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即使不甘心，这自责还是托付了。保罗非常的清楚主对他的这个托付，责任感成为他传福音的这个动力。保罗不但对这个外人传福音有这个负担呢，他甚至对自己的至亲骨肉的灵魂这就呢，他更是这个关心。他说为我的弟兄，我骨肉之心 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责任感是催使保罗在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呢，非常的这个积极。他不但是在把这个传福音对这个外邦人来传，他也同时没有忘记了对他的这个家人的灵魂得救，或者是他的这个他的自己的名著啊，为他自己的至亲骨肉，在这方面他有非常的这个责任感，去引导他们。对自己的家人来传福音，的确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千万不可忽略。很多时候啊，我们的自己的家人，他们之所以不能够来接受我们所传讲的福音，或者说他们不愿意来信主，那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本身在教会的这个事工上，我们非常非常的热心，但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在每一天的这个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跟他们之间的那个沟通，或许我们忽略了他们，或者在他们去关心去我们照顾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很尽我们的责任去了解他们，去照顾他们。所以我们真的很难想象，我们一方面呢在传福音这方面，在做圣经这方面很热心，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却忽略了我们自己的家人。所以这也难怪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的家人那么困难来能够信这个福音。的确不错，向家人来传福音做见证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说过很多时候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感。这个责任感不单只是向他们传福音，更是在跟我们的亲人的关系之间呢，我们真的不要忽略了他们的这个需要，去关怀他们。不然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给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怎样反被主弃绝了。所以我深深的相信，当我们在信主的那个时刻，我们真的不但自身已经传福音给别人，我们更是要对我们自己的家人，在传福音这方面呢，我们要常常的要注意，要关心他们，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责任。圣经告诉我们，有人把这个使徒行传的16章31节当作是一个应许啊，其实那个不是一个应许啊，就是说他说当信主耶稣呢，你和你一家呢都必得救。很多人以为这些经文说，哦，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呢，我们的家人呢就自动呢一定会得救啊，不是这个意思。这段的经文意思说，我们如果是信了耶稣的话呢，我们的家人很可能会因着我们的这个信主的缘故，他们也有机会来认识这个福音啊。信主呢不是自动的事，不是事事大家呢我信父亲信主呢，那么孩子呢就信主，不是这回事，而是我们在家里面呢，我们要有一个好的一个见证。他们可能因着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改变，因着我们对他们的关心啊，他们呢吸引了他们，也打开他们的心门，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向家人来传福音，固然有些时候会有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不要灰心，更不要放弃，要坚定的相信神会垂听这个祷告。这伟大的这个神学家奥古斯丁，他在年轻的时候呢很放纵任性，但他的母亲呢不知道为他流了多少的眼泪，也付出了多少的这个祷告的这个代价，结果神拯救了这个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以后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这个神学家，被神来大大的这个使用。第四这方面，保罗在传福音这方面之所以会那么的积极，那是因为他有这个亏欠感。保罗说在罗马书第1章第14节，所以他说，无论是希腊人或者是未开化的人，聪明的人或者是愚笨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对我来说，我随时都愿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把福音来传开。保罗看见人的灵魂是伤，他很乐意的付出这个代价来还这个福音的这个债。亏欠感 铸使一个人的良心化定，亏欠感铸使一个人能够把主的工作能够做得更好，也是能够讨主的这个喜悦。保罗在传福音这方面之所以会那么样的成功，那是因为他在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呢，他有这样的一个亏欠感。最后他在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呢，他有这样的一个迫切感。在保罗所写的这个书信里面，我们不难会发现到他常常提到这个末世的这个危险啊，在这个特别是在这个教牧书信里面啊，这次我也负责在教这个教牧这个书信，在这个提摩太前后书还有这个提多书呢，保罗常常提到这个末世的这个危险以及主耶稣带来的这个盼望。他非常的清楚知道一件事情，当这个福音传遍的时候，主耶稣带来的日子呢就更加的这个近了。所以呢他没有浪费时间，他反而呢很愿意站在这个时代的这个前头，以这个宣教布道作为首要的事，也是最迫切的事。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我们看见了，我们能够在保罗的身上或许我们能够学习到这个功课，我们要怎样的把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使命在我们的身上成为一个有效的一个负担呢？我们来温习这几点。第一，在福音的这件事情上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使命感。第二，我们以我们的这个身份为一个荣耀感。第三，在传福音的事上要有这个责任感。第四，要有这个亏欠感。最后呢，更是要有一个迫切感。我深信保罗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宣教士，他的以上的这些的优的这些他的这些优点呢，来鞭策他，来促使他，他丝毫不肯的怠不敢的怠慢，而且呢很积极的呢去把所主所托付给他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责任来向别人来传开，于是使得他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的这个使徒的一个布道家，一位宣教士。弟兄姐妹们，传福音不单单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责任，对于那些有特别蒙召经历的人呢的弟兄姐妹更是如此。我讲那些所谓特别蒙召的，然后刚才我已经有说过了，在这次的这个中西部夏令会在结束最后的一个晚上，当这个讲员在布道的时候，我看见我们教会有好多的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走下来，他们那天晚上，我相信他们跟我以前一样，有一个很特别，跟保罗一样，我们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蒙召的心意。我相信那天晚上是圣灵的感动，让你们走到这个台下来。表示你愿意的把你自己的这一生来奉献给主，来被主来使用。你们这些人呢都是一个有像保罗一样是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蒙召的这个经历。传福音不单单只是一个平信徒，对于那些有特别蒙召的人呢更应该是如此。1986年5月4号是我第一次我上任做传道的头一天。那一天教会呢为我安排了一个就职的一个典礼，那么在这个就职典礼，就职成为传道的一个典礼上，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我的牧师他用了一段的经文，他那一天所对我的这个勉励。然后那一段的经文呢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使徒行传26章，就是保罗他怎样站在这个亚伯基王那里呢来做这个见证。他不但对亚伯基王说他是一个怎样蒙召的一个人，当他要逼迫这个教会的时候呢，主耶稣向他显现，然后他对亚伯基王说，王啊，从那个周起呢我就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这个意象。他一生持守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日程。当他讲完了四句话之后呢，有一个称为这个 有一个称为这样的一个非斯都的这个大人，他对保罗说，他说保罗啊，你癫狂了吧，他说你的邪问太大，反向你疯狂了。我在就职典礼成为传道的那一天呢，我的牧师就是透过这一段的这个新闻呢来勉励我，他是多么的希望呢我也能够像保罗一样，当我踏上这个作为传道人的地界呢，他是多么的直接盼望呢我能够像保罗这样，到了一个地步呢，在圣工上，在传讲的这个事工上呢，像保罗这样那么样的这个癫狂。保罗真的是非常的这个癫狂，如果你看这个二十六章那里继续，他怎样向这个亚伯西王来做这个见证，他对亚伯西王说，亚伯西王啊，你信先知吗？然后他质问，他问了亚伯西王，他也替亚伯西王回答，说我知道你是信的。那么这个亚伯西王就对保罗说，你想只要稍微欠我一点，你要想就是要叫我做基督徒吗？保罗怎么说？他说无论是少欠是多欠，我像那些今天站在我面前的，不单单是你这位亚伯西王，就是今天所有的人呢，我都希望他们呢能够成为这个基督徒，只是呢不要像我这样呢有那个锁链来捆绑。亚伯西王他真的是癫狂了，所以难怪那一天我在基督殿里上，我的牧师呢他用这段的经文呢来勉励我，他所勉励我的这段经文呢我从来没有忘记。15年过后，我是1986年做传道，5月14号15年过后，也就是2001年的10月21号的那一天呢，我被安利做这个牧师。那我在被安利做牧师呢，当然也要讲一些的话，所以我就借着那天的这个机会，在安利为牧师的典礼上呢，我同样的选用这段的经文呢来提醒我自己，来勉励我自己。我也很愿意今天早上呢借着这一段的这个经文呢来勉励那些有特别蒙召要全时间奉献，也就是在当天晚上你们来到这个在台下呢，你们表示你们愿意奉献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我也愿意用这样的话呢来给你们勉励。但愿你们一生能够持守，但愿我们能够像保罗这样，我们这些特别蒙召来全时间来奉献给神用的，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在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呢，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我们更是能够从这个保罗身上，我们来学习像刚才我们所学习的那传福音的这他的身上的这个优点，于是我们能够很有果效的在这个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呢，我们能够来被神来大大的这个使用。好，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来唱这个回应的这个诗歌，我爱传讲主福音。
音传向救恩心意，难得恩德为你心感，真难救恩福音，我爱传向是福音，传向老救的福音，传向耶稣爱罪人，传
唯有神能照我们所传的这个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启示万国的名，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以注意全世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先别人起坐。
弟兄姊妹平安。首先在这里我们希望能够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弟兄姊妹。若是你第一次来，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好吗？欢迎。哇，这好多。好，请你们，我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请你们稍微再站立一下，等那个招待把那个卡片递到你们前面。好，谢谢。拿到卡片的话，你就可以坐下来。我们在组里面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希望待会散会以后你可以留步，跟我们有多一些的认识。弟兄姊妹，要是你可以的话，散会不要急着先跟你的朋友同工聊天，你赶快去看看那些新的朋友哈，跟他们有些认识。谢谢。今天的报告事项有九项，那我只愿意花点时间来 highlight 这前面的五项哈。第一项就是教会的办公室里面哈，靠近信箱那个角落堆了很多的东西。若是你是同工或弟兄姊妹，你在那里面放了什么东西，你已经忘记了哈，赶快再回去看一下。所以希望在散会的时候，要是你在那边还有放东西的话。没有必要留在那里的话，请你就拿走哈，要不然的话请你跟关国伟弟兄讲一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下个礼拜由我们教会所宣有支持的一位宣教士 Sean and Annie Gibson， 他们会在我们当中来为我们证道，请他能够来预备心来参加。我们教会在8月26号，就是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以后，我们会有敬礼哈，那我们会在那个前一个礼拜呢，就是8月17号的那个礼拜五的晚上，我们有敬礼班哈。若是愿意你最近信主了，那愿意加入教会，受洗加入教会，或者是你来到教会已经一段时间，你是从别的教会转来的。那么你也可以在那个时候来参与那个受浸班，因为我们受浸班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加入会员的那个介绍。所以要是你是从别的教会转过来的你也可以在那个时候来参加这个受浸班。你可以跟吴牧师或关国伟弟兄联络哈。第四个就是我们教会会在9月28号到30号那个 weekend 会来举行秋季的退休会，地点是在 Grace Lake 那边的一个叫做 Fahalo Camp， 那个地方我们会有一个退休会。那这次的退休会很特别，我们是有英语的主讲哈，所以全部都是用英语的，所以请大家能够拨出你的时间来参加。 再来呢，就是新的学期即将开始哈。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已经很多的弟兄姊妹新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在接下来这两三个礼拜，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人来到我们当中。但是同时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很需要，就是我们需要有很多人能够 sign up， 去到机场去接他们来哈。那我们知道，Paul 他在安排这件事情 ，Paul 你也特别报告吗？
这个上个礼拜已经报告过，就是我们还需要许多弟兄姐妹能一起来配搭有很多新的学生现在陆续的已经要来了，他们还是需要有人来帮忙接他们从机场。那除了接他们之外呢，其实还有机会，就是说如果你不能接的话，他们还是有人到了这里之后需要你带他们去 shopping 这些这个工作。那敏捷在这里。OK， 我们想请敏捷跟我们讲一下，因为去年哈，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有参加这个工作，那敏捷他有参加这项工作，那我们想让他跟大家做一个简短的见证。OK， 谢谢。
我今天早上才是Paul告诉我今天要在这边介绍一下去年接待新生的情况。去年感谢神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我不敢开高速公路，所以我没有去机场接他们。可是，我有机会带两个新生，两个女孩子，去 shopping， 帮他们 set up， 然后买一些家具之类的，因为他们来了这些要 settle down 都有很多的需要。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有机会给他们讲耶稣基督，然后。他们在这中间是觉得我们教会给他们这么多的帮助，有很多的感动。有一个女孩就说：“哎呦，怎么这边的人这么好，就好像是从天上来的哈。”那虽然现在他们刚来一年，有很多的学业呀，各方面的事情，对神也没有很多的认识，也没有来教会，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把神的爱给了他们，然后也借着机会把那个种子播下去了。因为哥林多前书三章就说，保罗说我们浇栽种的不算什么，浇灌的不算什么，唯有是神使他们生长。所以我在这边给大家打预防针，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 discourage， 好像接待了这么多新生，也没有多少人来教会。但是真的我们是不知道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我们不知道他们今天虽然没有来，可能他们五年以后十年以后回来。因为我自己就是，我是86年第一次听到福音，可是我是97年11年以后才信主。所以真的是那个播种的哈，神要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就受这个感动去顺服神去做就好了。那我还要介绍一个，就是在这个去年的这一年，我们也接待了一位从四川来的访问学者。因为就是他是从成都来，因为我个人也是从成都来的。他来了以后因为我姐姐在成都就认识他，所以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接待他。那感谢神，神真是也预备了他，他现在已经回国了，但是他在我们教会来参加佳音团契，在教会受洗，4月的时候在教会受洗，现在已经回国，真的是受洗把荣耀归给神。我们没有什么个人的 credit 可以 take， 如果神要预备，神要那啥，所以我就是在这里鼓励大家，如果有感动的话，我们都一起来参加这个接待新生的这个工作顺服神的呼召。感谢大家。
各位，如果你愿意参加这个服事的话，我们在外面有这个 sign up sheet 你只要填你的名字，然后你的联络电话跟 email 地址那个新恩会跟你联络然后看什么时候 这个接新生的这个详细的这个information 其实在网上都有，所以到时候你 sign up 的时候有人会跟你联络，然后到时候什么时候你去接或者什么时候你来协助他们。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敏捷分享的一个很好就是说大家一起在这边是同工神的荣耀不是我们的荣耀 OK 好就这样子谢谢
我们请 Bill 为建堂做一些特别的报告。
我再跟大家 update 一下我们建堂的情况。我们在那个三个月之前把我们的 site plan 送到市政府planning department for review。大概以后在一个月之前，他就把他 review 的结果，把写了很多意见给我们那大概给我们两个礼拜的时间叫 resubmit。那他主要的就是说要我们把这我们的停车场是盖在后面这个树林子的后面，反正我们是在西边上去。那在我们东边有很多这个 subdivision 的那个住宅区，我们要减少它交通上去的干扰，还有对他们的视野的影响。那我们查比之后我们不改我们说这个我们自己跟我们建筑师跟我们土木工程师看了结果之后，说这样送上去到最后是要市议会来 approve public hearing 的时候，他们一定出来反对。那我们也不愿意就是说我们要顾虑到邻居的安宁，所以我们还是把这不改再submit进去。那这个 planning department 的 initial response 不是很 favorite 不是很 favorable。 那但是他们还是一些意见在那边，所以在目前呢，在7月25号我们再把这次submit进去，请他们继续 review。 因为 planning department 他们没有权利 approve or disapprove 这个我们这个 site plan application， 他们可以 make a recommendation 去到 council city council 市议会所以我们预计到他们可能会给一个 unfavorable 的一个 comment， 把这个 site plan 送到市议会去那是不是说一定会不会就会市议会一定是不批准？不一定，也有先例他们不做一个很 unfavorable 的 comment 之后，那个 site plan 还是被市议会approve。 所以在这边就把这个事情给我做 update。 那我们同时间也把这个 site plan 的这个给了我们12个跟我们的这个教会临接的12个住户在告诉他们，我们也顾虑到这个东西，但是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们上礼拜一把这个图信跟 survey form 寄给这12个邻居，我们今天收获了5份都说我们反对这个车路在这个我们的跟他们之间这样从东边上去，这是这个 planning plan 所 recommend 的所以我们要准备在同时间我们收集很多的资料，到市议会他们做 public hearing 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市议员来陈述说这个 driveway 从东边上去的确是不是很，虽然可以对这个树可以砍少2-3棵，但是对邻居影响很大所以大家恳求大家为这个事情祷告，因为如果这是神的意思的话，我相信没有人能拦阻，即使人也没法拦阻。这是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 plan department 他会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的 issue 在当中来 support 他这个 unfavorable 的 recommendation。不过我们把这事情告诉大家，请大家每天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的话，我们相信人不能够拦阻的。好，谢谢。
广东组有个特别的报告。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大家莫早散会。